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迫害初期做明慧通讯员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6日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在迫害初期的某一年，我买了一台组装的台式电脑。记得买电脑那天，我家里跟着去了好几个亲戚，因为当时电脑还没普及，大家都觉得很新鲜。那时的电脑显示器还是一个大方脑壳，很重。我们折腾了一天，最后花了将近5000元钱，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几个人把这套大家伙抱回了家。之后，我很神奇地联系上一位同修，他会一点电脑技术，听说我这有电脑，他非常高兴，就来到我的住处。他在我这住了3天2晚，一直坐在电脑前边，具体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屏幕上全是些大小写的英文以及我看不懂的代码。最后同修兴奋地告诉我说，可以上明慧网了。就这样，我与明慧网建立起了联系。那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这么长时间的与明慧网一路相伴，并且以一个明慧网通讯员的身份，在中国大陆这个人间大舞台的一角，用文字记录下了大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伟大壮举。虽然都是些零星的片段，但是无数个这样的片段汇聚到明慧网上，就构成了一幅幅壮丽恢宏的篇章。借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回忆并写出迫害初期做明慧网通讯员那段难忘的经历，我心中无比感恩伟大的师尊给予了我这样的机会。能上明慧网后，我不仅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师父发表的经文，并将经文传递给同修，我还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还有报道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的文章。那时我不太敢看有关同修被迫害的报道，因为迫害的残忍程度已经完全超过了我能承受的底线，我无法接受竟然有这么邪恶毫无人性的迫害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，我更无法想象同修们在那样的迫害下是如何一分一秒的承受过来的。我觉得自己除了选择性的逃避之外，不看这类文章，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来寻求内心的平衡。当时，明慧网刊登了一些各地大法弟子写给政府高层，包括当地领导和单位等的公开信，讲述法轮功真相以及迫害的无理。那些信写得非常好，我们这里也有几位正念很强的同修，他们仿照明慧网刊登出的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写的信，也将他们自己是怎样走入大法修炼，修炼大法后有什么变化，以及被迫害的情况写出来，向周围的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、领导同事以书信的形式讲真相。我当时看了几位同修写的文章，都是手稿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有一位同修是老师，我跟他接触过，他话不多，我没感到他有什么特别，但是他写的自己的故事我却一直难以忘怀。他从小身体就虚弱多病，家庭遭遇也很悲惨，他的父亲早逝，母亲和一个姐姐患病多年，他大学毕业时另一个姐姐因为不堪家暴投海轻生，他四处状告无门。几年后，他患病的母亲和姐姐又先后离他而去，他孤苦绝望，多病缠身。就在这时，他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。修炼大法后， 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在大法中，他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、磨难，以及人应该怎样面对人生的苦难。他从过去的悲观厌世变得乐观和开朗。他说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这位老师同修在工作中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领导分配的工作不挑不拣。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、优秀班主任，获得优秀教学奖。他把学生当作亲人，虽然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，但对于困难的学生都尽量给予帮助。面对送礼，他都善意地退回，实在退不回去的，就折成钱退还，或者捐给班上困难的学生。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，却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，被强迫调离教学岗位，不让上讲台。他的学生们知道后，联名写信给学校，不让这位好老师离开。最后一次他进教室与学生们告别时，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，某老师，我们爱您。当我看到这里时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我好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位同修一样。我发现自己对身边的同修没有多少了解，不知道修炼大法前他们人生的苦难，也不知道修炼大法后他们变成了多么好的人，而在迫害后又遭受了怎样的迫害。这位老师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拘留送洗脑班，因为他不放弃修炼被降级停课，后来又因为传播真相被非法判刑，被学校非法开除。我想，如果同修不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，再通过明慧网向世人展现，谁会知道大法弟子这样一群善良的好人正在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呢？同修们平凡真实的修炼故事，见证着法轮大法提升道德、净化人心的巨大作用，破除了邪恶的谎言，让人们看到了真实的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。这些文章打字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发给明慧网。那时明慧网的投稿页面很简单，把打好的文章粘贴到对话框里，点击发送，每次只能发送一篇文章，好像还要填几个验证码，因为时间太久我也记得不确切了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发送的过程中，几位同修头挨着头，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，焦急地等待着发送成功后出现的一朵金色小莲花。要是看到显示发送成功，小莲花出现了，大家都长舒一口气，高兴地做接下来的事。如果没有成功，大家都来不及沮丧，又返回原先的页面，重新再发一次，直到成功为止。我那时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操作鼠标的人，经常被大家挤在中间，我的心中总是感到温暖和踏实。虽然迫害那么严重，但是明慧网却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。明慧网收到这些文章后，很快就刊登出来了。因为这几位同修的带动及帮助，我弟同修们也陆陆续续地意识到，要讲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，要揭露邪恶的迫害，堂堂正正地讲法轮功真相。我那时就开始帮助打字、发送、写一些迫害消息，给一些同修写他们自己被迫害的经历。有写好的文章，我负责打字、发送，这个相对容易一些。比较复杂一点的，就是写迫害消息和报道。那时传消息基本上是口耳相传，消息内容基本都是某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了。说是消息， 其实有的就只有一个同修的名字，有的连个名字都没有，时间也不太确切，只知道大概是几号，地方就是大概哪一片。最大的难度是被迫害的同修多，而报道迫害的消息却少，加之我认识的同修少，就使得要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迫害信息很困难。可以说当时都是靠师父的加持，靠同修们的帮助，同修去找同修，又找同修，再找同修，几经周折，最后终于把基本信息较为完整的拿来了。有的同修是把信息记在心里，见面的时候口述，说的时候经常零零散散的，需要边听边记，还要就一些关键问题再问同修，反复确认。尽管有各种难度，但我还是尽量做到写清楚消息内容，语言表达要客观准确，以免明慧同修收到消息后还要花时间修改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理解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不断提高。有的同修是口头来传消息，有的是消息传到他那里，之前已经传了几个人了。同修说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，还有好多干扰项，就是没用的信息都掺在里面，我都能把主要信息提炼出来。慢慢的，我不仅能从杂乱的信息中快速提炼出有用的信息，还会针对消息的几大要素向同修提出一些问题，同修回答后使消息更加准确完整。随着大家的共同提高，逐渐的同修们传来的消息也更加完整和准确了。这些消息虽小，但是发给明慧网曝光后作用巨大。这边我们明显感到恶人被曝光后很害怕，再加上海内外同修们的共同声援和营救，使恶人大大收敛了恶行，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。另外，空间的邪恶也随着曝光而被大量解体，我们都感到压力减轻了许多。有时同修拿来的是折成小方块的纸条，我接过来时都有些潮潮的，是同修怕弄丢了捏在手里或揣兜里出汗浸湿的，前后左右要翻好几次才能打开。打开后，一张纸上全是横竖的褶子，纸上落着某一位不知姓名同修的笔记，写明了要报道的基本情况。而这中间不知还有多少同修为此而奔走。那时大家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太好，公共交通工具也不多，很多时候要靠走路骑自行车，很辛苦，但是大家都很热心。试想，如果没有那么多同修的共同努力，我们怎么能把这迫害的第一手信息传递到明慧网上去？那些不知道姓名的同修们，不也是大陆明慧网的通讯员吗？有一次递到我手里的纸条打开后，是用铅笔写的，我看完后才知道那是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写的。他写他的妈妈修炼大法后，原先的病好了，但是中共迫害大法后，单位和派出所不让他妈妈练功了，逼他妈妈写不练功的保证，否则就要来抓他妈妈。周围的邻居都劝他妈妈说，写假话交上去，真话放心里。但是他妈妈没有写保证，他每天上学去，最担心的就是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了。所以每天一放学他就往家跑，在楼下就大声叫妈妈。有一天放学他跑回家，在楼下大声叫妈妈，却没有听到妈妈的回答。他赶紧跑上楼，打开门一看，家里空空的，妈妈被抓走了。看到这里时，我心里一酸，我心疼这个孩子这么小，就要承受与他的年龄不相符的磨难，我担心他能否承受得住。给我送纸条的同修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鼓励我说，不要怕，我们有师父。 对，我们有师父，有大法。我稳定了心绪，和同修一起把孩子妈妈被抓的消息在电脑上打好后发送给明慧网。明慧网曝光了邪恶的迫害后，抓孩子的妈妈的恶人受到了震慑。后来孩子妈妈回家和他团聚了。在他妈妈被抓的那段时间，这个孩子的生活有他的亲友和善良的大法弟子帮助，没有受到影响。简单消息用的时间不长，但如果是要写同修们遭受迫害经历的报道，就得约一个地方和同修面对面交流，一问一答的对话，就像采访一样。结束后，我再把记录的内容整理成文字，修改后发给明慧网。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当时都见过谁了，唯一的印象是见到的同修都非常的淳朴，回答问题非常认真。同修们说起自己是如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每个人的经历都很神奇。他们讲修炼大法后，自己如何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工作勤恳，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肯定和赞扬。这些故事都让我一次一次惊叹法轮大法的伟大。当同修们讲到迫害后，他们被绑架、非法关押、恐吓、非法监视，甚至被打、被虐待等等的迫害经历时，我一方面为邪恶的迫害感到愤慨，另一方面又为同修们的坚韧不屈、平和善良而感动。我那时经常忘了自己是谁，仿佛已进入了同修们的故事中。那些在明慧网上我曾一度回避不看的迫害报道中的主人翁，如今竟一个一个的都真实的站在我面前。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不但不害怕那些迫害报道的文章，相反，我能平静地记录下同修遭受迫害的那些细节了。我现在还能想起的是一位当时60多岁的同修，他是工人，没有多少文化，他家里几口人，只靠他每月几百元的退休工资生活。他说他修炼大法前被人称作是半条命，浑身都是病，但是修炼大法后，他一身的病都好了，多少年没有吃过一片药。1999年7月，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后，他的单位和当地派出所多次找到他，要他表态不练功。他告诉这些人，自己修炼大法后，全身的病好了，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没有错。单位就威胁他，说他要是再练法轮功，就停发他的退休工资。这位同修依然没有动摇，单位不甘心，竟把他送到公安局，安了个罪名，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面对无理与不公，这位同修连续绝食5天反迫害，后来看守所怕闹出人命，把他放回了家。之后这位同修又被非法劳教，在劳教所吃了很多苦。同修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都是很平和的，没有太放在心上。他回来后到派出所落户口，派出所逼他写一份不练功的保证才给他落。同修坚定地说，户口可以不落，法轮功不能不练。看到同修的乐观与坚定，我发自内心的感佩。只有伟大的师父、伟大的大法，才能造就出这样了不起的生命。这位同修不但揭露了邪恶对自己一次一次的迫害，后来还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，用法律堂堂正正的反迫害，使曾经迫害他的人都受到了震慑。后来他的户口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在同修们的故事中，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，同时我深感自己无比荣幸，能有幸记录下同修们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与经历，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，师父的伟大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写作水平飞速提升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写出的一段话，自己再回去看时，我都会惊讶，这是我写的吗？另外，我的打字速度也近乎神速。有个同修曾说，你简直是打字的神手。我知道，这一切全都来自于师父和大法。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想用文字记录下发生在法轮功学员们身上的故事。师父就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智慧与灵感，把很多我不认识的同修带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也从一开始的认为是我在给同修写文章，逐渐的转变为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，感谢同修信任我，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，再由我把这些经历用文字写出来后分享给更多的人。那些年最难的，也是大部分同修都顾虑的，就是面对在中共迫害的压力，是否有勇气站出来向明慧王、向全世界揭露邪恶的迫害，让它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同修们都有曝光邪恶后会招致报复、被加重迫害的忧虑，所以那时还要通过不断学师父的讲法，和同修们交流，破除他们的担心与顾虑。我身边一位同修一直在帮助同修们打消这些顾虑，让大家信师信法，正念看问题，也使大家去掉了很多担心，有更多的同修愿意站出来揭露和曝光邪恶的迫害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，我换了一个地方，把电脑也搬到那儿去了。可能是我们这里地方不大，当时有电脑且能上明慧网的人很少，加上在明慧网上出现了多篇我弟的文章，引起了邪恶的恐慌。邪恶开始查找在本地能上网的大法弟子，也找上了我。那次师父保护了我，使我有惊无险，没跟邪恶碰上，电脑也被师父保护了下来。但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我却害怕了，每天都觉得自己被很多邪恶盯着，好像只要一联网就会被邪恶抓走，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自己上明慧网。虽然如此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弟揭露迫害的脚步并没有停下。有一个很隐蔽的资料点同修，竟是我在中共迫害大法前认识的，当时很意外的就联系上了。这样我帮忙打字或者写的一些文章就拿到那里去发送给明慧王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有另外一位同修在关键时刻接替了我，给其他一些想揭露迫害的同修写报道，同时还不断地给我鼓励，给了我很多帮助，帮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。当时我遇到的最大问题，就是要不要揭露邪恶对我的骚扰和迫害。虽然邪恶的迫害并未得逞，我辗转反侧，怕揭露后遭邪恶报复，再遭迫害，又认为自己揭露邪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不打自招，这不是让邪恶知道我有电脑，我能上网了吗？通过不断学师父的讲法，最终我鼓足了勇气，把这个消息报道了出来。那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，在注视正法这条路上，在中国大陆这个人间大戏的主台上，我虽然选择了用文字来记录这段历史，但我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记录者，只是站在台下记录别人的故事。我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被推到前台，面临我笔下那些人物曾经面临和经历的事情，我应该怎么面对，怎么选择。当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当我做的这件事情遭受挫折，当我认为这件事是注视正法应该做的事， 而现实中却表现出好像是因为这件事对我造成了迫害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坚信师父与大法，否定邪恶的安排，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呢？最终我坚定了一点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修炼人，我只有在精进实修的前提下，才能做好一个大陆明慧网的通讯员，我才能正念面对我走的这条路上出现的以及将会出现的一切。在曝光了邪恶之后，我的环境渐渐的宽松了，我又开始写一些交流文章发到明慧网，并且参与明慧网每年的大陆法会。当我又回忆起迫害初期做明慧网通讯员的那些经历，很多画面又浮现在脑海里。那些年虽然艰辛，但是心中却总是有一股不放弃的劲儿。在师父的悉心安排下，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奇迹般的做成了。然而20多年过去后，我却很难找回曾经的状态。前段时间我陷入了一种消沉当中，甚至对法会投稿都打不起精神。在梦中，慈悲的师父再一次点化我。一间教室里，师父在讲台上，我们都坐在下边。师父说叫每个人都要发言。我心里想，我真没什么说的，听听别人怎么说吧。没想到师父却点了我的名字，叫我发言。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。我借这次法会交流的机会回忆那段经历，也是希望自己能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激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，弟子唯有做好，做到最后，精进以报师恩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一路走来身边所有的同修们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徒步千里进京上访的那段日子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6日。2005年5月初，我第三次到北京证实法轮大法，回来后被非法关押在我单位花园的小黑屋子里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进京两次就要被劳教，把我关在单位是为了挽救我，而我的感受却是如同在地狱一般，身心疲惫。每天除了单位领导的关心，再就是保卫科4、5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带着警锯轮班看着我。这些保安没事就拿着电警棍玩，每天都能听到电警棍发出的啪啪啪的声音。每当听到电警棍声，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手用力攥住了一样。那个时候我不能学法，没有家人陪伴，没有同修间的交流，我只是靠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在支撑着。有一天我抬头看到屋子横梁的绳子，就想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挂上去吧。但是转念就想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做师父不让做的事情。第二天，厂长带着我们局里外号叫马列老太太的副书记来训话。我坐在桌子前，他围着我和桌子叫嚣了1个多小时。他边转边喊，你对法轮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，没有清醒的认识就给你换换地方，公安局里有的是地方专门给你这种顽固不化分子准备的。他们逼我表态，我没吭声。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悻悻地走了。他们走时，厂长向屋内看了一眼，就对几个保安说，你们把屋里收拾一下， 只剩下床就行。桌子、椅子、绳子以及一些杂乱的工具等等，统统都被拿走了。我想到，这是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保护。这件事发生后，我本来揪着的心又加重了怕。我从小就怕被打，他说给换地方，公安局里打人那不是家常便饭吗？我简直就是胆胆突突地挨过了一天。越是怕事就越有事。一天在同一个单位的不修炼的妻子来看我说，因为我对你修炼法轮功不管，单位把我工资也扣了，孩子入幼儿园的钱也拿不出了，我去找领导，他说你离婚就发给你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咱们先离婚吧。妻子在这之后就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几年之后我们也复婚了。那个时候我的心不在法上，只是想着解决问题，就答应了妻子的要求。我说家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，将来我有能力了再给孩子的抚养费。当时没感到怎么样，妻子走后我想，我这不是常人中的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干干净净了。想来想去，我心的容量到了极限，怕心、沮丧、失落、对未来的不确定等等等等都来了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修炼怎么这么难？我的泪水哗哗的流。后来我想，既然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还要给我换地方挨打，我还不如先去北京正实法。尽管身上像背着一座大山，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不断的出来，但我还是想找机会去北京正实法。那个时候我想的最多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，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，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，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。我第二次去北京正实法的时候，在驻京办事处遇到了一个步行走到北京的20来岁的大学生同修。那时才3月份，我们北方还很寒冷，他却穿着单薄的衣服，靠双脚走到了北京。他是在被看管期间跑出来的。这个同修给了我启发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打算走着去北京正实法。转眼到了与妻子商量好的时间，5月18日，我和妻子加上单位两个看管我的保安，一起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。当在协议离婚书上签字的时候，妻子已经哭出声来，我也泪流不止。在那个状态下，我们痛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在往回走的公交车上，我小声跟妻子说还要去北京正实法。妻子把他身上仅有的30元钱偷偷给了我，没被保安发现。回到单位花园的小黑屋，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。白天我可以在保安的陪同下在花园里走走，趁保安不注意，我把小黑屋一个小窗户玻璃下面的一排小钉子拔了出来，推下玻璃就能摸到门锁。正好花园有一把一拽就开的坏锁，我就把坏锁挂在门把上，把好锁藏了起来。那天刚过了凌晨1点，我就开始行动。我想推开玻璃伸手拽开锁，但又怕推玻璃时出声音被保安听到。最后我想，如果是师父安排我去正实法，他们就不会听到声音。我就推开玻璃伸手拽开了锁，我走出小黑屋，又把好锁锁上，把玻璃恢复成原样。这时我听到花园保温室里保安沉睡的鼾声，我大步走出花园，翻墙跳出厂区，一溜小跑的向北京方向跑去。我从单位跑出来，一直走到早晨6、7点钟时，已经走到我们市边的县市区了。我身上没劲儿了，脚底也磨起了水泡。我看到了路边有废弃的无门无窗的房子，有一间有卖秸秆，我就进去想歇一会儿。就在我准备往卖秸秆上躺的时候，我的身后出现了师父的法身。师父的法身用一双大手托着我说，孩子歇歇吧。师父的大手顺势把我放在了麦秸秆上，那种温暖祥和无以言表。 我没有回身，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师父法身高出这个房子，很大范围都是慈悲的物质。我躺下的那一瞬间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这是师父看到我从各种磨难的搅扰中走出来，就给了我最大的鼓励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走到北京证实法。由于太累了，不一会儿我就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中睡着了。走到北京说着容易，走着走着就出现了各种阻力。从我所在城市到北京距离约700公里，从单位跑出来时，我穿的是皮鞋，这加重了脚的负担。刚开始走那两天是脚底痛，再就是整个脚痛，再后来就是小腿肚子以下痛，再后来就是腋下到脚底都痛，后来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痛了。走着痛，在路边歇一会儿，但脚会更痛，没办法，我就走，走到一点劲没有了，就停一会儿。我就这样坚持着向北京走。我走在路上不知饥和饱，走到一点劲儿也没了，走不动了，就是饿了。我用水把干馒头冲服下去，歇会儿再走。有时没有吃的，就在路边捡点。有一天早晨起来，我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又渴又饿，走不动了。我看到一辆马车往路边的沟里扔了几个破碎的西瓜，就过去捡了一半西瓜吃起来。活到30多岁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西瓜，那种甜的滋味就像人间没有过似的，就像仙境里的美味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五月的季节，白天温度已经到了20多度，晚上却又回到10度左右。每天早上我被冻醒时，身体都是哆嗦的。我睡过路边的机井屋、沟渠、蔬菜大棚、野地等等。我从小在城市长大，从小胆小，怕蛇、虫、老鼠等等，但这次却没有怕的概念，也想不起来怕。我想是师父给我拿掉了这方面的东西吧。有一点我不用担心，就是怎么走也走不错路。一是第三次去北京证实法时，我是和两个老年同修骑自行车去的，这样大概的路线能记得。二是在路上只要走错路，马上就会有人来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说去北京，他就会说到北京得走这条路。我从来没怀疑过他们指给我的路线，我都忘了有多少次这样被纠正了走错的路了。我想这就是师父派人给我带路的。在路上遇到的人，我都会实话告诉他我到北京去上房，这样他们都能理解。如果有时间，我就深入地讲一些法轮功被错误对待的事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讲真相，那个时候的民众对法轮功也没有太多的了解，更没有仇恨，只知道政府不让练了。我曾经遇到一位卖冰棍的大姐，非常善良，她在路边摆了一个白色箱子卖冰棍。我走到这里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，阳光直晒，我花了几毛钱买了一个冰棍，她给了我一个马扎坐着，问我到哪儿去，我说到北京上访。她问遇到啥事儿了？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练得好好的，他们不让练了，还劳教关押打骂我们，我得去找他们说说。大姐说我们这里也有练的，好像是有一些被关学习班了，一些被抓了，我们这里路上就有专门解法轮功的。他指着远处一个拐弯处说，他们解法轮功的人一般就在那个地方，你走那个地方时一定得注意，别叫他们把你抓了去。我被这个善良的大姐感动，我想再买一个冰棍，无奈兜里没有钱了。大姐看我摸了一下裤兜，知道我没钱了，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冰着的塑料桶，把冰水倒到一个瓶子里递给我， 说，这是我自己带着喝的，你喝吧。在跟大姐的闲聊中得知，他们这地方三四年没下雨了，年轻劳力外出打工了，只剩下妇女、老人和孩子在村里。他指着远处一片尘土飞扬的地方说，你看看，地里种的苗都干死了。我歇了一会儿，告别了大姐，慢慢走过了大姐说的那个解放的地方。由于这里气温高，加上干旱，又有风，漫天尘土，走不了多远就汗流浃背。一直到晚上，我也没有走多少路，我实在太累了。大概不到晚上九点，我在路边一个小树林里铺了点东西，就睡了。睡了不知多长时间，我被雨点打击树叶的声音吵醒了。我披了块塑料布就上路了，雨越下越大，我就一直走，想找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。我就这样从半夜走到清晨，身上没有一丝干的地方，全湿透了，也感觉没有力气了。正好走到一座小桥边，有一些未使用的粗水泥管子，我就进了水泥管里休息。这时候我已经是又困又饿，那种狼狈相真是无法形容。在水泥管子里休息的时候，我想，你看那个大姐说这里三四年没下雨了，我走到这里怎么下了一夜的雨啊？是不是这个大姐善待我们大法弟子，给这个地方带来了福报啊？就这样，我一天一天的向北京走，我一直想，要是能遇到一个同修结伴多好。走了几天，我悟到，这不是自己感到孤独的那颗心吗？我放下了，也就不期盼了。尽管在路上没有法学，但还是能靠扎根于心中的法来指导自己如何对待遇到的艰难与心结。我有过往回走的想法，有过算了吧的念头，有过饥饿无力死了怎么办的不正的念头。我靠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，化解了这些人心。5月27日这天，我从早上天一亮就走了。我走走歇歇，一直走到晚上大约九点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我走到路边的一个果园里，这里有个小草棚，便躺在石板上休息。睡了不长时间，我就被冻醒了，还刮起了风，怎么睡也睡不着了。走吧。我就开始向北京进发。路上有很长很长时间都是漆黑一片，有时会走过昏暗的一段路程。走了几个小时后，看到前面有一小片灯光。我走着走着，有人喊，干什么呢？上哪去？我回答，我是去北京上访。那人喊道，过来过来。这时我看到一个很壮的武警手握着冲锋枪站在那个房子前，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这是进京检查站。我走到他前面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要上访反映情况。这个壮武警一听，就像受了刺激一样，过来把枪口顶在我太阳穴上说，你还敢反对党，我一枪崩了你。我平静地说，我没有反对党，我只是反映镇压法轮功不对。这时来了一个年龄50多岁的人，可能是专管上访人员的。他把我领到检查站后面的一个房间里，他本来想发火，听说我是走着来的，就没发火，叫我坐下，然后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所谓的党的政策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明明说的是普通话，我却一句也没听进耳朵里。他困了，睡觉了。我看看表，已经是5月28日凌晨2点多了。我从单位跑出来时是5月19日凌晨2点左右，我正好走了10天了。早上不到7点，他们就用手铐把我铐在水泥电线杆上，这根电线杆正好是在进京车辆办理手续的必经之路上，每辆车上的司机都会伸出头来问我，你怎么了？你犯了什么事儿？我就说一句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一开始我是真难为情，不一会儿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又没干对不起别人的事，我有什么难为情的。我就昂起头看着车上的司机说话，尽管在路上走了10天的我灰头土脸，但难为情之心一扫而光，有些司机还向我伸出大拇指。 不长时间，他们就放开了我。快到中午时，来了两个警察，他们办好手续，把我带上警车。走了几十分钟，我看到了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，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，好像还是办手续。这时一个警察问我，你练法轮功来北京干什么？我说，我就是来告诉中央镇压法轮功是错的。这个警察又问，你就为这句话走着来北京？我说，对。另一个警察的肩抖了一下，我看到了这两个警察表面的惊讶和内心的震撼，为这一句话走了700多公里。我又坐上警车走了一段时间，到了大兴看守所。在看守所我心里非常平静，我心想，在这里简直就是享福啊。尽管是十几人睡通铺，但还能洗凉水澡，一顿还给个大窝头，比在路上好多了。在大兴看守所待了两天，我所在城市的警察就来接我了。一个警察在我面前伸出大拇指说，你可给我们市争光了。到了驻京办，他们真的是对我和颜悦色的，我脚底的皮也结痂了，身体感觉那个轻松啊。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打开了一样，甭提多敞亮了。回到所在城市后，我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警察把我骗到看守所，非法拘留我25天。对我不理解的父亲到派出所接我，看我低着头走路，父亲叫我抬起头来，你又没做坏事，这是信仰。我回到家已经是6月20几号了。后来我又多次到北京证实法，尽管那个时候我对法理解不深，还带着圆满的执着。回顾那一小段修炼过程，我感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最后一页中说的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